当然我们今天没有遇到佛法，这样的生活是很正常，就是
他的思考啊完全锁定今生啊，今生安乐最重要，来生那谁也不知道。
但是佛法的一个觉悟的一个菩萨，他利用生命，他不是这样的办法，他能够知道横转如暴流啊，这个生命这个水啊，就像一个无量无边的水流，从过去生流到今生，也会从今生流到来生，流到无量的生命啊。所以说啊，你必须做出抉择，你就必须做出抉择，你这个生命要怎么利用啊？你的抉择它一定会影响到你未来的生命。你选择今生享受，那你来生就要准备到三恶道去。你选择今生克己复礼，好好的克制自己，好好修止观，你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永远解脱生死的痛苦。这个生死流转呢，它的一个可怕点在这个善恶道。这个善恶道的可怕点在地狱刀山油锅，就是说呢，这有什么好可怕的呢？我们说宇宙第一业银河安稳住啊，说我们的内心当中的阿赖也是啊，摄持的无量无边的善业，哎呀太好，未来的生命有种种的诸天人天的五蕴都等着我们，但是你不要忘了，你的内心当中也有地狱的罪业在等着你。我们不要说太多了，就说好，让你到天上享受一劫的五蕴的安乐，享完以后你到地狱的刀山油锅享受一天的刀山油锅，我看你都不愿意，你都不愿意。就像那个烂头尊者一样，烂头尊者死掉以后到天上去享受这个忉利天的快乐，但他死掉以后到地狱这个刀山油那个油锅里面炸，他害怕，赶快修学圣道。就是说啊，我们在思考这个人生的规划的时候，你要想来生有地狱的果报等着你，以做第一业银河安稳住啊，你就会下定决心啊，赶快利用有限的生命啊，在内心当中栽培信愿持品，栽培止观的功德，你就会下定决心。因为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内心当中有杀盗淫妄的罪业，这个罪业啊，在哪一期生命当中不小心触动啊，就到地狱去了，那是一个不得了的境界。所以说啊，所以这句话智者大师讲得好，譬如人行先悉知道通塞之相，然后决定一心摄入而进，故说巧慧一心。所以这个佛法修行啊，他不要你盲修瞎练，他要你在修行之前啊，你先想一想你为什么要修行，就是说你不修行有什么过失，你修行有什么功德，那么经过这样子的抉择以后啊，你那个修行的这个力量啊才真实，是不是糊里糊涂的看到别人做定课你也做定课啊，那个力量是薄弱的啊。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先知道通塞之下，然后你才能够决定一心摄入而进，这个就是方便性啊，修止观之前的方便。好，我们讲到这个地方。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42面丁六正修行第六。
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个小止观正中分的第六科。那么前面的五科呢是一个方便， 是一个我们在修习止观的一个前方便。那么这一课呢，是说明这个修习止观的正式的方法。那么这个方便跟正修的关系呢，我们可以讲一个譬喻来理解。说我们在弹这个琴啊，弹琴要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先把这个弦的松紧先把它调弄好，那么在调弄这个弦的松紧啊，就好像是我们这个前方便，就是我们在修止修观之前，你必须把你的身心的状态调到一种随顺你止观的一种因缘啊，它能够随顺你止观。虽然你还没有正式修止观，但是它的身心状态是随顺你止观，那么这个叫做调弦。那么这个弦的松紧调好以后呢，我们正式的来调弄，来弹奏这个乐曲，弹奏出美妙的音声，这个就是譬喻做正修。那么这一课呢，就是我们经过前面的这个记五言、喝五义、弃五盖、调五事，乃至于五方便行把这个身心状态调到一种随顺于止观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以下呢，我们就正式说明止观的修行内涵。分二，初做中修，二立言对进修分两科。那么首先我们讲这个做中修。那么做中修呢，分成五科：一、对破初心初乱修止观；二、对治心尘浮病修止观；三、随便宜修止观；四、对治定中细心修止观；五、为精其定慧修止观。那么这个坐中修呢，它的一个内涵啊，智者大师提出的五个内涵，这五个内涵我们可以分成三段来说明啊。第一段呢，就是第一个，对破初心初乱修止观啊，这是一个修止观的一个总相。那么这个课题当然是对治这个初心，就是刚刚修习止观的这种初重善乱的心，如何的来修止修观啊？那么事实上，这一科等于是把整个止跟观的内涵啊，做一个笼统的介绍，所以这一科是一个总相。那么第二段呢，就是二跟三啊，对治心尘浮病修止观，跟三随便宜修止观。那么我们在修止修观的时候啊，我们这一念明了的心，或者是修止，或者是修观那么我们这一念心在这两个法门操作的时候啊，它不是很顺利，它有时候会有障碍或者是一种不调顺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要对治。那么这个第二第三呢，是一种初心的状态，这种初重心的时候的一个对治的方法所以二三是一个对治啊，对治这个初心的时候这种止观的不调和状态。那么四跟五呢，对治定中细心修止观，为精其定慧修止观，这个是在细心维系的心啊，就是你的心已经达到明了极尽的状态啊。那么这种在一种维系的心行当中呢，你也会有一些障碍会出现啊，那么这个时候如何的对治啊？所以这个第二第五呢，事实上都是一种止观的一种对治的方便，只是呢二三是一种初心的对治，那四五是一种细心的对治啊。那么第一科呢，对破初心初乱修止观，是把整个止跟观的操作方法做一个全面的介绍，智者大师讲这个止观的这个修行是这样子安排的。好，我们先看第一科啊，对破初心初乱修止观啊，这个是想到这个我们刚开始修 止观了，如何来对治我们这个粗重散乱的心。我们分两科啊，第一科呢更依总标止观列别，先说明止观的这个种类差别。修止观者有二种，一者以坐中修，二者立言对进修。先到这里。这个止观的列别啊，第一个是坐中修，第二个是立言对进修。这个列别事实上也标注了一个止观的修学次第，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啊，你必须要习诸言悟啊，就是你专心的在佛堂当中修止修观，就是在坐中修，这个时候一切的外言都要完全放下啊，这个是坐中修。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坐中修的基础，我们开始走出佛堂面对大众啊，立言对境，在行住坐卧当中，在广泛的顺逆的境言当中啊，来锻炼我们这一念心，就把你在佛堂当中修止修观的那个力量啊，把它表现出来，让它在一切的境界当中去历练啊，这个就是立言对境修啊。那么当然它这个是要以坐中修做基础，所以这个止观的列别是两个次第。好，一一坐中修止观者，一是为一中，一乃皆得。然学道者作为圣，故先曰作明止观。这以下说明他的止观的次第。那么我们刚开始是坐中修，好，说这个一是为一中，一乃皆得。在理论上，这个止观的操作，这个身体是不能修止观，完全是一个心地的法门，就是说你坐在那个地方，一记臭皮囊何来立功课啊？这个身体是不能做功课。那么谁能做功课呢？念佛是谁啊？就是您现前一念明了的心性，他能够修止修观。那么这样子讲，既然是明了心能够修止修观，那么行住坐卧都可以修，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呢，学道之者作为最胜，就是对一个初学者来说，这个坐姿是最为殊胜，因为你这个行跟住啊，你身体动来动去啊，身动则心动，它就不容易极静。虽然明了，但是不极静，它不随顺于止观的相貌。那么这个你躺在床上啊，卧姿啊，虽然身体极静，内心也极静，但是它就是不容易明了，容易打瞌睡，它也不随顺止观的相貌。那么你坐在那个地方，身体也能够极静啊，那么也能够明了啊，就是你这念心啊，它的状态容易明了而极静，这个是随顺你止观的相貌啊。所以坐姿呢，它所创造的一种身心状态啊，是最随顺于止观的相貌啊。所以初学者以坐姿最为殊胜啊。所以这个地方呢，照次第呢，先曰坐以明止观，它这个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次第的。列出五义不懂，一对治初心出乱修止观。所谓行者初坐禅时，心出乱故，应当修止以除过之。止若不破，即应修观，故应对破初心出乱修止观。好，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我们刚开始啊，那么心出乱，或者用止来破啊，止不能够破，就修观，修无常无我的观啊。那么这个是对破初心出乱修止观。先做一个大意的说明，那么这以下就详细的说明了什么叫做对破初心出乱修止观。看跟着别名止观修法分两科，初修止方法，二修观方法。丁初先说明修止的方法。 今民修止观有二义，一者修止自有三种，一者气眼守静止，所谓细心鼻端脊间等处令心不善故。经云：细心不放逸，亦如喉浊锁。那么这个修止的第一个，这个倒是讲出这个细眼守静止。这个细啊，就是把这念心给绑住，叫细。那么绑在什么情况呢？绑在你的一个所缘境，叫做细缘。这个守境，这个守境就是细缘，细缘就是守境，这两个是，这两个意义是完全一样的。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我们凡夫的这一念心啊，它无始劫来的一种颠倒的相貌啊，它这一念心就是要有所住，不像圣人的心能够无住。所以我们在修止的时候啊，要随顺这样的相貌，因为你的心已经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刚开始修止一定要选择一个所缘境，以这个所缘境来摄持你这一念粗重散乱的心，就是细缘守静止。你要选择一个所缘境，把你这一念心啊绑在这个所缘境上，使令它明静不动。那么这里下次的大师提出了两个所缘境，所谓细心鼻端脊间等处令心不善故。那么这个所缘境呢，智者大师提出第一个是鼻端，第二个是脊间。当然这样都是完全根据这个六妙门安排出来的。这个鼻端啊是一个风门，我们这个风的一个出入的一个门。那么这个六妙门的所缘境就是气息，那么这个气息要从外面来到我们的身体啊，它有一个门啊，它就是从外面进入到我们的身体，从这个身体再出去到外面，它有一个门。就像我们这个教室，我们要从外面来到这个教室一定要有一个门，我们从教室要出去也是要有一个门。那么这个风在我们的身体活动啊，它也有一个门，就是我们的鼻端。所以这个鼻端呢，它也是一个所缘境。其次呢就是脊间，前面的鼻端是一个风门，这个脊间呢是一个气海，气海，大气的气，气气息的气，大海的海。说我们这个身体的气息啊，它是普遍在我们身体的各经脉啊，它能够推动血液啊，输送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养分到各器官去。那么这个气息有推动血液的功能，而这个气息它有一个依止处，就像无量无边的这个水流啊，都是从大海里流动出来的。那么我们身体的气息亦复如是，它有一个依止处，就是这个丹田，这个是气息的一个依止处，就叫气海。那么这个丹田也是一个所缘境。我智者大师他后面有讲到，他讲到这个治病啊，他是赞叹以丹田为所缘境。他说有两个理由哈，说这个丹田当所缘境呢，第一个它容易得定，就是你注意你的这个脐下的两寸到三寸那个丹田啊，你的心容易静下来。第二个它有治病的功能，这个你注意丹田啊，你的这个气会比较充足啊，它会产生一种抵抗力，所以这个注意丹田呢，第一个容易得病，第二个它能够治病，有的这两种功能啊。那么这是两个所缘境。那么总之呢，令心不善故啊，使令你这一念心呢，在鼻端或者是丹田啊，专一相续的安住啊。 这以下引证：经营信心不放逸，亦如侯卓所。那么这个修止的条件呢，就是细心，就是你把你这一念攀岩的心呢、啊，把它给绑住，使令它不能够在这个广泛的六层的境界活动啊。那么这个修止的相貌呢，讲一个譬喻啊，就像是猴子它着锁，它锁在一个柱子上。这个猴子的情况啊，它是非常的躁动，它不习惯在一个地方啊，在一个定点上安住下来。这怎么办呢？你用一个绳子啊，把它绑在一个柱子上。当然，它刚开始会反抗，东跳西跳啊。但是你一直的把它绑住啊，跳久了，它也习惯了。它的这个活动范围啊，它就有一定的活动范围，它就不会离开那个柱子的活动范围啊。那么，比喻我们这一念心亦复如是啊。你要设置你这一念心，要有一个柱子，就是有一个锁缘境啊，一次一次的强迫你这一念心啊，安住在你的锁缘境上。这个是讲到这个修止的一个相貌啊。那么这是第一个啊，细言守静止。再看第二个，二者自心止，所谓随心所取，即便自止，不令慈善故。经营此五根者，心为其主，是故汝等当好自心。此二种皆是四相，不惜分别。那么这个第二个是自心止，这个自呢，当调伏的意思啊，就把我们这一念攀岩的心啊，把它调伏下来。怎么个调伏法呢？所谓随心所起，即便自止，不令慈善故。前面的细言守静止啊，它的所言境是一个设法，是一个设法，是一个没有明了性的设法。那么这个自心止的所缘境是一个有明了性的一个心啊，它就是关照你现前一念心啊。那么它只要是发现的昏沉或者发现的调局，它马上就制止，把它调伏下来啊，使令它能够安住在所缘境，明静不动。这个自心止啊，其实就是一个觉察的功夫啊，一个觉察或者觉照啊，就是印光大师说的心常觉照，不随妄转啊，它就是一种觉照的功夫啊。这以下引经来说明：此五根者，心为其主，是故汝等当好自心。那么我们想要调伏这个眼耳鼻舌身五根啊，你要把它的主人找出来，就是这念心是主人啊。这个心不动啊，你的眼耳鼻舌身是不能动的啊。所以呢，是故汝等啊，想要调伏五根呢，应当啊好好的调伏你的现前一念妄心啊。所以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自心止啊，它就是一种觉照的功夫。那么此二种皆是四相，不需分别啊，都是一个有为的四相啊。那么不需分别，不过我们这个地方啊，把这个细言所静止跟自心止的内涵啊，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啊。看这个附表第四。那么这以下我们配合念佛的方法来说明这个修止的一个方法跟次第。附表四，修止的方法我们分成两科，第一科先说明他的念佛的方法，第二科再讲他的次第。先看第一课，所谓三摩地者，为心以所言专一而住，更悉以所言能相系住。此系二种方便：一，以根本所言令心不善；二，以善为善，将善不善如实了之，初即正念，次即正知。那么这个所谓三摩地者，这个三摩地就是一个修止的一种功德的一个相貌。 我们这一念心成就止的时候啊，他的内心呢就安立作三摩地，叫做翻成中文叫三昧，或者叫等持，就是你这一念心能够平等持心一意尽转，就是你这一念心啊被这个止的力量啊能够摄持。怎么个摄持法呢？平等的摄持。换句话说，你这一念心它不昏沉，它也不调举，就昏沉的心就是不平等，太低了。那么这个调举的心它也不平等，太高了。所以你这个修持修这个止啊，你能够用这个正念正智的力量啊，把这一念心能够平等的摄持，然后呢一意尽转，在一个所缘境或者讲佛号啊，在你的佛号当中呢专一相续的运转，这个就是三摩地。那么净土中的一个专有名词叫一心不乱。那么要达到这种境界呢，这当中啊有两个方法。一，为心于所缘专一而住，更须于所缘能相续住。那么这当中呢，我们对于所缘境要做到两件事。第一个，专一的安住；第二个，相续的安住。你要有一种专一的力量啊，那么使令这个妄想不能够活动。其次呢，你还有一种相续的功力啊，这是两个啊。此系两种方便：一，以根本所缘令心不善；二，以一善为善，将善不善如实了之，初级于正念，次级正知。那么你要达到这个专注力跟相续力啊，这当中有两个的方法。第一个呢，以根本所缘令心不善啊，这是一种念力啊，这心中的一种专注的力量。当然这个时候刚开始是强迫的啊，不能念要他念，不能专要他专啊，要强迫你这念心啊专一的安住在你的所缘境。第二个，以善为善，将善不善如实了之，这个是正知啊。那么你不但是只是专一的安住在所缘境，你的心同时要保持一个觉察觉照，就是说你这念心它是不是已经升起昏沉，升起调举的，你的心是不是已经忘事了所缘，到了这个五欲的境界活动了，你随时要保持觉照。如果没有这个正知啊，我们可能内心当中已经打妄想打了很久才会发觉，或者已经打瞌睡打了很久你才发觉。所以这个正知呢，就是你随时要去检查你这念心它是不是如实的安住在所缘境上，它是一个检查的一种觉照的功夫啊。这个我们安立做正知啊，前面的专注力叫做正念力。那么关于这个，我们把它画一个表来总持它的那意思啊，把这前面的文啊做一个总持啊。说这个我们这个修炼佛啊，对于佛号啊，我们这一念心主要是正念正知啊。这个正念呢，心于所缘专一安住；这个正知呢，心于所缘相续安住啊，这两个。那么这一下讲了一个譬喻，就是说啊，就像我们在调这个狂相，这个狂妄的相啊，它欢喜东跑西跑。现在我们要求这个相啊，要很这个很挺直的啊，在走一个前面的路，这怎么办呢？要有两个方法。第一个，你用这个绳子把这个象的头给绑起来，有一个大力士在前面拉着它往前走。那么这个绳索呢，就是这个正念力啊，你有这个一个专注的力量啊，强迫你正念心专一的安住在这个所缘境上。第二个，你要有这个正知力，就是这个铁钩啊，这旁边有一个人，他专门拿一个铁钩啊，这个大象只要走歪了，你就打他一下，使令他恢复到原来的这个线， 这个线的范围里面。这个铁钩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正知啊，你经常保持觉照啊，心常觉照，不随妄转啊。那么这个大象呢，就是譬喻我们这一念散乱的心啊，这个意思。那么换句话说，整个念佛的方法就是一个正念，一个正知啊，这两个内涵啊。第二个，我们看这个修学次第啊。所以修学次第刚开始的一个次第就是九心住啊，我们讲一阶定啊。这个一阶定呢，就是说他虽然得定，但是他这个三界的欲望啊，男女的欲望、饮食的欲望、睡眠的欲望啊，都还是在的啊。但是在内心当中有一种极静的力量啊，这叫阿利作定啊，一阶定。第一个内住啊，以一切外境色心令住内境啊。这是我们刚开始的，这是我们这一念心呢、啊，它是在这个外境里面活动。我们这一念心的相貌、啊，如果我们平常去观察这一念心呢、啊，它是在一个广大的境界活动啊，色身香味触法，在过去、现在、未来的境界当中啊，不断的活动。那么现在我们要把这一念心把它摄持，使令它安住在一个内心的所缘境。这个以净土法门来说啊，这念佛啊，它要有一个全方便的啊。这念佛呢，就是说啊，你对这个念佛之前啊，你要先建立信心。说我们讲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好，因为这净土法门它的关键在于感应道交啊，你一定要对弥陀升起皈依的心。那现在有个问题啊，谁能够代表阿弥陀佛？当然，从佛的根本角度来说啊，那法身就是佛。什么是佛？这一念的清净心就是佛。但是佛的清净心是无形无相的，我们的凡夫正念心不能够到无相的境界活动，那我们就不能接触阿弥陀佛了。所以在这个阿弥陀经当中啊，明理昭德啊，就是什么是阿弥陀佛，就是这个弥陀的名号啊，他能够总持阿弥陀佛一切的功德啊，这是古德说的。因为这句名号呢，它无量光的意思啊，它有无量光意，所以能够使令我们招感啊未来的广大无边的依报国土。因为无量受益，能够使令我们成就长远无尽的正报寿命。好，所以你未来到极乐国土那种无量无边的正报的寿命，那种广大的极乐国土，那种七宝池、八功德水、一宝国土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从这个名号创造出来，因为它本身就是无量光、无量寿。那么你在念佛之前，你必须有这样子的心理建设，就是啊，你要观想这句佛号，它总持阿弥陀佛所有的功德，它一定能够让你现身业障消除，福慧增长，它也一定能够让你临终的时候啊，蒙佛觉已往生西方。简单的说，它就是阿弥陀佛的一个代表。那么这个时候，你思维名号的功德，思维你散乱的过失，我一天到晚打妄想啊，除了创造生死业力以外啊，对我未来的生命啊，的离苦得乐一点没有帮助。所以这个时候你要不断的思维名号的功德，思维善乱的过失啊，强迫你一切外境啊摄心令住内境。那当然完全靠信心是不行的了啊，只有一定的信心啊，这个时候的心还是很那个念力很薄弱啊，一下子就打妄想啊。所以这个内住啊，它安住的时间很短，安住在佛道时间非常的短啊，完全只是一念的对弥陀名号的一个清净的信心，如此而已。二， 等住，一内所缘相续安住。这个等呢、啊，就是前一个念头跟后一个念头都相等，就说你前一个念头安住在佛号，下一个念头也安住在佛号，叫做等。就说他能够对佛号有一种相续安住的力量。一般来说啊，就是有一串念珠的时间，这个有一位大德叫敖王浪吉仁波切，敖王浪吉哈，他解释啊，说这个等住啊，就是差不多是一串念珠的时间啊。换句话说，这个时候你对于你的所缘境有一点念力的，那个绳子啊，能够把这个大象啊，把它拉走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个就是等住啊，有一种正念力。三安住由妄念向外散乱，速当了之，还令安住前所缘境。那么这个安住呢，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妄想升起的时候啊，当然是向外散乱啊，你马上能够觉察了之啊，能够把这念心把它重新的摄持回来，安住在前面的所缘境上。前面的等住呢，是一种正念的力量，但是那个觉察的功夫非常薄弱。这个安住就是说啊，你在这当中有一种正知力升起的，你那个觉察功夫很厉害啊，就是说昏沉掉局升起的时候，你那个马上能够觉察得到，因为你对于明了跟寂静的相貌已经有一点印象了。当你这一念心失掉了明了性，或者失掉了极静的相貌，你马上能够感觉得出来。当然我们这个就是修行才会知道的，因为我们要不修行呢、啊，我们的心不明了不极静呢、啊，我们会认为很正常啊。但是你曾经有这个明了极静的经验呢、啊，这个时候你可能昏沉了或者掉举了，这个时候你马上会知道你已经偏离的明了性或者偏离的极静性啊。这个安住就是这个时候他的一个正知力就升起了，那个觉照的功夫升起了啊。再看第四，静住以广大境烁烁摄心，令心见性上上而住啊。这个静住啊，就是我们现前一念明了的心性呢、啊，跟佛号的距离啊拉近了。就是说，我们过去在念佛的时候啊，总觉得佛号跟自己有一段的距离，中间有障碍，就是有这个粗重的妄想的障碍。念佛念了一句佛号，中间插了好几个妄想，啊，实际我们内心跟这个佛号有很大的距离。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已经破除了初的调举啊，叫静住啊。说这个我们这念心在广大的境界呢，你烁烁的摄心啊，我们这念心啊，它是无自性的啊。我们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这个空就是无自性。这个无自性的意思就是说呢，它的相貌啊，是随因缘会有变化。你经常放纵他去攀岩六层的境界啊，他的相貌就是散乱。你经常的摄心啊，他的心就是令心见性上上而住，他心就会有变化啊，他就会由粗而细啊，慢慢慢慢的极静下来啊。这个粗的调举啊，这个调举就是不极静的相貌，就打妄想。这个初的调举啊，它升起的时候啊，会中断你的佛号，你的佛号的所缘性会失掉。那么这个细的调举升起的时候啊，你佛号还在，但是已经在打妄想，但是佛号还在，就是维系的调举。这个静住呢，就是把这个粗重的调举给熄灭了。当然还是仰仗前面的正念正知的力量。 第五调顺，由思维三摩地功德，令意镇定，心生欣喜，心善。这个心善，这个善是错的，应该是欣喜，欢喜的喜。这个调顺呢，就是说，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当然要有一些心理建设。我们思维三昧的功德，在这个三昧当中，使令我内心能够极静明了，能够使令我们临命终的时候能够升起正念，往生极乐世界。那么这个时候啊，你对这个镇定的这种境界啊，心生欣喜，那么这种情况呢，那破除的出的昏沉，这个昏沉的相貌就失掉了。这个我们这个到调顺的时候，那么你的身心世界会有点不太一样。这个佛号在念的时候，你会感觉不那么吃力。你刚开始这个佛号要在你的心中操作的时候，你感到很吃力，非常的吃力。这个时候的修行呢，完全是勉强的，因为你一操作起来就觉得很费力。你觉得平常打妄想啊，你的身体很轻松，放纵他，反正他想想什么就让他去吧。那么现在你要去信义佛号专一安住，信义佛号相续安住啊，你刚开始要操作的时候就很吃力。这怎么会吃力呢？他就是有出的昏沉调举来障碍你。那么这个时候你出的昏沉调举调伏了以后，这个符号在你的运转呢就比较自然一点，就比较自然一点。在这个调顺呢，你要能够把这个出的昏沉调举调伏了以后，你的个性也会改变，你的动作也不会像过去那么粗重，你平常的走路啦、关门啦，你会发觉你这个性格比较调顺，就像这个标题一样，不像前面那么粗重，你会有明显的感觉，旁边的人也会感觉你的个性改变。第六，极静，观三乱过失，以三摩地即灭不喜之心。那么这个时候的极静呢，这个时候当然我们人总是人往高处爬，不断的进步，这观察这个善乱的过失，那么这个时候对这个三昧的极静的功德啊，消灭这个不欢喜之心，这个时候呢，这个极静呢，主要就是调伏的这个气的调举跟昏沉。这个时候维系的调举跟昏沉完全就消灭，就说你这个佛号在心中操作的时候它很自然就是明了而极静，极静而明了，而且不是很吃力，就是很自然。你操作觉得很自然，你觉得这个佛号安住是很自然，你觉得这到外面去攀岩这个你觉得是不自然。这个极静一个人能够把这个昏沉调举调伏了以后，他这个时候还没得定，他有时候也会散乱。当然这个主要是佛堂当中他走出佛堂也可能会失去正念。但是跟一般人还不完全一样，就是说他这个符号练起来他有个法喜的感受，他有法喜。阿弥陀佛的名号的无量光无量寿它是一个宝这个时候你对佛号的信心会加强，会加强。因为我们在念经以前接触佛号根本就没有接触佛号，完全被昏沉调举给中断了，没有一个人的心真正接触佛号，就阿弥陀佛名号万德洪名